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从大卫单枪匹马战胜了非利士巨人，一夜之间他成了全国的英雄。无论扫罗派他去办什么事，大卫都成功的完成了，因此扫罗让他在军队中担任高职位。他不但深受人民爱戴，也受官兵敬重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更是爱大卫如同爱自己。
扫罗万岁！
扫罗万岁！
大卫万岁！
万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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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
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
扫罗杀。
亚尼尔，亚尼尔，
是，陛下，
你听到那些声音没有？
陛下，听到什么？
那些妇人呢？他们歌颂我和大卫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唱的是什么？
听到了，陛下。
他们说我杀死的是千千，大卫杀死的是万万。我知道怎么除掉他了。我的标枪放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在这儿。我要把它拿来放在身边。好了，亚尼尔，亚尼尔，
陛下有何吩咐？
我觉得很不舒服
啊。
去把弹竖琴的人叫来，快啊！
您要大卫？
是的。是，我不要别人了，我只要大卫和他的竖琴。
吾王万岁！
我的心情很乱，快奏乐，奏安静舒畅的音乐。你站在那里啊，在墙壁的前面。
是的，陛下。
哎，
陛下，您对着大卫直标枪，
目标对得不准。
为什么直标枪？您要把大卫杀死吗？
不是，他奏的音乐已经使我好很多了，只是，你知道，我说了，我觉得我不太舒服。
是，
大卫啊，你再弹下去，我很快就会好的。亚尼尔，把标枪递给我。
只是，陛下，我怕。
不，我不会再直了，我觉得舒服多了。
哦，陛下，这是您的标枪。
哎，又没中。
大卫，好在你躲避得快，你现在最好离开吧。
是的，将军。哦，谢谢您。
我怎样才能够把他干掉呢？上帝不会帮助我，上帝在大卫那边，我没有办法杀死他。我的军官们都爱他，他们不会杀他的。 我想到了，那些非利士人，我们的敌人，会替我做这件事的。亚尼尔，亚尼尔。
是，陛下。
你身为我军队中的将军，我要你派大卫参加一切战争，派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去作战，知道吗？我要说的就是这些。亚尼尔，你的军队在战争中似乎又打胜了，大卫有没有受伤啊？
陛下，没有，他是个不寻常的队长，在他手下的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。
为什么我会恨大卫恨得这么厉害呢？我怕他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没有人爱我，可是大家都爱他。我的儿子，我的将军，我的全体士兵们，以及上帝都爱他。我绝不能让他活着，将来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
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没有听清楚啊。
我没有对你说话，我只不过自言自语。
虽然你做了以色列的王，但仍旧是我的老伴儿啊。我要问你，你认为大卫怎么样啊？
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
我想我们的小女儿米甲爱上他了。
爱他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做母亲的对这些事看得很清楚的。他的姐姐不是也很想嫁给大卫吗？是你坚持要把她嫁给米赫拉的。
大卫，大卫，大卫，全都是大卫迷啊。
然而当扫罗安静下来，把这件事再考虑了一番，他决定把米甲嫁给大卫，这样可以将他置于死地。
哎，大卫啊，我正希望能够单独的看到你。你听我说啊，你可知道扫罗很喜欢你吗？想不想做他的女婿？我们这些伺候扫罗的人啊，都喜欢你。
你说什么？王的女儿米甲要嫁给我？我只不过是个牧羊的，而她是个公主。你可知道做驸马不是件小事情啊？我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穷光蛋，绝对没有办法筹到娶公主的聘金啊。
哎呀，王根本不要什么聘金，只要你能够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啊，可以消一消他心头对他仇敌的恨。
只要100个非利士人？
是啊，一点都不错，那是扫罗亲口说的。
你已杀死的200个非利士人做聘金？
是的，陛下。
好吧，我说话算话。我们就为女儿米甲和你选个合适的时间举行皇家婚礼，你可同意啊？
我完全同意，陛下。
大卫，我好爱听你弹竖琴哦。不过现在我要请我的新郎来吃我为他煮的第一餐。
米甲，你喜欢做我的妻子吗？
我当然喜欢啊。你呢？你也喜欢做父王的女婿吗？
头衔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，我倒是很喜欢单做你的丈夫。
大卫，你真会说的让人心花怒放呢。来，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你的妻子为你烧的菜啊。吃完饭以后，我只想在你身边静静地听你弹琴，为我唱歌，光为我唱歌，好不好？
米甲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喜欢的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婚姻的幸福。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配合的，人没有权利 来废除神的旨意，否则的话就是越权以自己比神更大了。婚姻不是凭着个人的喜好和感觉，而是要能够坦诚地学习包容和宽恕，彼此的忍耐，彼此的爱护，学习聆听和了解别人的看法和感受，夫妻彼此的体谅、接受和欣赏对方。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样的说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有一种人称为完美主义者的情绪伤害，其实这种人是过分的追求像白雪公主、白马王子一样完美爱的一种的伤害，可能爱得越深也伤害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追求完美的理想，以至于过分的要求对方要完美，就会强迫对方必须十全十美，指责对方，制造心灵里的压力给别人，就可能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情绪感情的伤害。因此要避免这种的伤害别人情绪的最好方法呢，那就是不要过分的要求别人必须完全完美，不要强求完美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和人，神才是完美的。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婚姻更没有十全十美，但是我们可以追求在爱心、忠心、智慧上、情感上的成熟长进，有真、有美、有善的幸福婚姻。不要过分的要求别人完全的完美，要知道自己也不完全，除了神以外，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有100%绝对完美完全的。因此就不要施压力给对方，造成完美主义不必要的情绪伤害，而要以爱心、耐心彼此的支持，并靠神坚忍的爱永远有盼望。婚姻是很难有十全十美的生活，在不完美之中，以单纯的爱、互相的尊重、互相的宽恕、自我反省，夫妻之间不要说出刺伤和讥讽对方的话，要多说赞美、鼓励、安慰、造就性的话，少记对方的缺点和弱点，多记多说对方的长处优点。幸福喜乐的生活要以爱和温柔来培养，而不是在指责咒骂中过日子。能够有一个知己伴侣同走人生之路，应该要好好的珍惜爱护，诚心真实的赞美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。两个不完全的人结合在婚姻里，不是要彼此的争吵折磨，也不是要灰心丧胆，乃是要借着舍己的经历，体验到神恩典浩大和源源不绝的能力，体验到神的慈爱、恩典和美意，而从心里存着感谢和赞美。大部分的婚姻生活都可能会遇到有某一种程度的困难，如何解决这个困难呢？那就是把问题带到慈爱的神的面前，寻求他的旨意， 婚姻是神圣和严肃、认真诚恳的，让我们好好的珍惜爱护，愿神带领赐福。
和琼尼的结婚纪念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7月3日是我与肯的结婚纪念日。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时，我会收到很多人给予的鼓励与祝福，我十分的感谢。如今我与肯结婚已经快40年了，我能与我最好的朋友作为我婚姻的伴侣，这实在是莫大的喜乐。但是在我们婚姻初期的时候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读了我们的新书《琼尼与肯：一个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》，你就会知道我们婚姻的前5年、前10年都是十分困难的。当肯生活在我每时每刻日复一日的残疾的日子当中，他经历了严重的抑郁症。但是当我们坚持下去，一起祷告，一起读圣经，彼此包容和鼓励，就这样渐渐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。有一天我被问到，我和 Ken 的婚姻生活中最特别的时刻是什么？我想人们是在期待我会说一些关于我们一起在海外工作服侍的经历，或是一些令人回味的假期，又或是一个浪漫的时刻。但是我想告诉你们，最令我感动及印象深刻的是在有一次我得了肺炎的时候。那次我在医院住了整整9天，这对我和 Ken 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。肺炎对于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危险，这一次的肺炎更是极其严重。那些日子里， Ken 都睡在我医院的病床旁，以便半夜当我咳嗽，他得坐在床上用力挤压我的腹腔，用力拍打我的背部，帮助我把痰咳出来。他往往一晚上就这样起来有6、7次之多。像我这样的四肢瘫痪者，肺功能是不好的，很多瘫痪者的肺炎状况是无法康复的，而我能康复存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啊。显然上帝托付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完成，对 Ken 也是一样的。从那次肺炎到如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同都怀有一样的独特使命感。我想强调一同这个词，因为在我们和肺炎对抗之前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一同的感觉。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感觉会在一个烛光晚餐或一场浪漫旅行中发生，但是上帝却往往是使用最艰难的时刻，使我们在婚姻中更加合一，彼此委身，更充满浪漫感受。这个浪漫时刻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和丈夫 Ken 一起在医院和肺炎对抗的时候。当你和你的爱人肩并肩在战壕里一同来抵挡敌人的时候，这种一同的感觉会前所未有的强烈。压力极大的处境下会让我们更紧密。我不得不强调一同这个词是如此的荣耀上帝，因为在圣经以弗所书 2:22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，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。所以朋友们，从今天起，寻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高举上帝之名的人吧。又是这个词，一同。正如诗篇第34:3所说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如果一个痛苦或失望或疾病正在将你和所爱的亲人们分开的话，愿上帝赐你恩典和智慧，让你主动地去联系对方，在苦难中一同被上帝建造，使上帝的荣耀得称赞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我穿着婚纱，在我对Ken说我愿意的那个美妙的早晨时刻。约翰·麦克阿瑟牧师告诉我说，他看着我坐在轮椅上，缓缓地在地毯上移动时，像极了美丽的玫瑰花车游行那样。愿上帝祝福你。牧师说的对极了，我和 Ken 的婚姻是如此被上帝祝福。愿上帝也祝福你，让我们一同的高举上帝的名。
Lord,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. My heart, my mind,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. Take control, Lord.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. The words of my mouth,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, all that I own, all that I am. Fill me with compassion, kindness, humility, quiet strength,and discipline.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, Lord. Take control.
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. Lord, take control.
身为美国人的我，很喜欢美国橄榄球比赛。虽然美国的橄榄球在亚洲、欧洲、非洲等不受重视，但是我们美国人以它为秋季所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。2009年6月底，我家乡的媒体报告的消息，使得整个的市民、州民以及全美国橄榄球迷既惊讶又难过。美国橄榄球联盟巨星四分卫 NFL quarterback Steve McNair 斯蒂夫·麦克奈尔被他20岁的情妇沙希尔·卡基米暗杀。卡基米向正在睡觉的麦克奈尔开了枪，射击4个子弹，头2次，胸部2次。之后，女朋友自杀了。谋杀案和自杀案今天不谈，今天强调的是麦克奈尔对他妻子 和孩子不忠，他犯了奸淫。麦克纳尔有太太和四个孩子，美丽的太太，英俊可爱的孩子，他为什么另外还要找外遇呢？他何必冒险让第三者破坏他的家庭呢？同一个时候，2009年6月，美国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Mark Sanford 马克·桑福德承认与阿根廷女郎玛利亚·贝伦夏伯有婚外情关系。49岁的桑福德为了前往阿根廷跟他的情妇相会，他不但向妻子撒了谎，同时他也向全南卡州州民撒了谎。主要的问题之一是他犯了奸淫，破坏了他婚姻的誓约。之后电视台采访了南卡州的一位女性，问他有关州长的情妇和他们的行为。女州民回答说，州长有外遇不算什么，但是他不应该向州民撒谎。我想州长的太太珍妮不会同意这位女性的看法。你呢？你认为呢？如果接受采访的那位女性的丈夫有外遇，他会说不算什么吗？2009年11月，好几个女人出现说她们都是高尔夫球名将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的情妇。老虎伍兹是全世界最出名打高尔夫球的人，连那些对高尔夫球没有兴趣的人差不多都听说过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这个人的名字。一样的问题在眼前，为什么老虎伍兹为什么要让他的妻子失望呢？为什么要对不起他的孩子？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家庭、他的名誉以及他银行的存款呢？无论美洲、欧洲、亚洲、英国、日本、中国等，外遇是破坏婚姻的主要因素之一。虽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，不能说婚外性行为是正常的，不能说有外遇不算什么。家庭是天上的神所建立的，家庭是神圣的，婚姻誓约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诺言，两个人彼此说我要对你忠心，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。外遇呢？外遇会破坏这句话，使这句话变成谎话。外遇会破坏家庭，婚外性行为会使得家庭破裂。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、医学界、宗教界都同意，外遇只会破坏家庭，它不可能会祝福家庭。圣经再三的劝配偶要远离奸淫，圣经再三的劝配偶不要让第三者来破坏家庭。基督教也强调在这一方面男和女完全平等，丈夫不能说因为他是男人，他就有自由和权利找情妇或取笑太太。但是如果他发现妻子有外遇，他就发怒。不，耶稣基督要求男和女两个人都要保持圣洁，都要对婚姻誓约忠心。那么也许您想要问我，怎么样才可以保持高度警惕呢？怎样才可以避免外遇问题呢？请让我 提出三个建议。第一，要保守你的心，要控制你的想法，不要让心里一直梦想到某人是怎样漂亮、英俊、强壮、性感、有钱、好谈话等。圣经中的箴言说，保护你的内心要胜过保护其他一切，因为它是你人生的泉源。箴言第四章。外遇总是在心里开始的，今天的念头就是明天的行动，今天的色情和欲望是明天的挑逗，今天的调情是后天的优惠。第二，欣赏您的配偶，要多注意欣赏已经称赞配偶的长处，以他为乐，让他满足你的心。圣经箴言的作者称赞他的妻子说，贤惠的女子很多，但是你比他们更出众。第三十一章。箴言的作者又形容夫妻之间的爱，他说，你只要饮自己池中的水，你自己的井中自有甘泉，不可与外人分享。愿你的泉源蒙福，愿你从年轻所娶的妻那里得到欢愉，她如同可爱的母鹿，又如优美的母山羊。愿她的胸脯使得你时时满足，愿她的爱情使你时时陶醉。箴言第五章。男人的我们为什么不多多的欣赏自己的妻子呢？各位女性，请让您的言行、衣着、态度、性格、表情、微笑等都使得丈夫欣赏你、爱你、以你为荣、以你为乐。第三，时常提醒自己，家庭是你最大的宝贝。如果不小心，如果把心交给第三者，就会迫害你的家庭，甚至于可能会使得家庭破裂。何必让外遇使得配偶、孩子、朋友等人以及天上的神都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和评价？何必拿那最好的宝贝来换几分钟、几小时、几天的快乐呢？我请您多多的思考。我是谢德华。
雪柔要搬家了，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，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，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七年的恋情。雪柔20岁就结婚了，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，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，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，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。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，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。结婚2周年的时候，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，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，先生叫做罗恩，他非常的善解人意， 他的太太呢，个性明快活泼，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，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，平常也密切的来往。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，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。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，往往不够体贴。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，彼此安慰，然后越谈越多，越谈越深，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。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，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。有一天，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，我很爱慕我的丈夫，但是呢，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。罗恩说，我也是。这句话一出口，雪柔就警觉到他越线了。他告诉自己，就这一次，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。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，他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，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。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，还有打电话，再加上偷偷的约会。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，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，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。有一回，雪柔去参加布道会，牧师问大家，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？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，她爱主，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。她知道她犯了罪，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，使她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。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，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，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。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，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，和他天天通电话。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，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她的良知。她照常上教会，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，他好像一个吸毒犯，明明知道吸毒有害，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。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，他跟雪柔说，也许你们得搬走，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。话说完没几天，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，因为他有了新工作。雪柔没有办法形容她心里的震惊，她实在不愿意离开，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地结束。没有想到，就在搬家前，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，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。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，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，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。他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，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。带着破碎的婚姻，雪柔搬到了田纳西。丈夫给她机会，要她看婚姻辅导。理智上她愿意回转，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。圣经上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。可是情感上，他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。他跟神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，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，我一个人做不到。没有多久，他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他电话。依兰说，雪柔，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，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，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？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。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，每一次 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，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，听她吐诉，为她打气。接着神透过诗歌《信实的神》大声地在她耳边说，雪柔，你对我不忠，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。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，我要洁净你，饶恕你。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，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。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，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，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，聆听我们的祈求，知道我们的需要。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，他彻底的醒悟，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。他跪在主的面前，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，那就是他的情夫。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。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，神说，我将生与死、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，你要拣选生命，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。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。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，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。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，日夜祷告，求主动工。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，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，他告诉他，我要放下你，我要选择生命。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。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，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，而且再次结婚，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，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。他洁净了雪柔的心，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。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，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。雪柔说，一切荣耀归给神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之一是与神同住。听众朋友，您曾经花钱装修自己的房子，让家人回到家里来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吗？基督徒时常花功夫整修自己的身心灵，目的是让他们一位非常特别的室友在里面住得舒服。这位室友就是神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神曾经对基督徒说，我要借着我的灵住在你们里面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督徒是如何把心里面的房子装修好的。基督徒既然想让神住得高兴，所以他们愿意按神的心意来装修自己里面的心灵圣殿。神的儿子耶稣所讲的一篇道《登山宝训》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议。在谈论这个具体建议的时候，我想用一般人装修房子的实例来做比喻。比方说，今天大城市里的人家家户户都有电视、电脑，这些大众电子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家具的一部分。所以商家在这些产品的外观上也绞尽脑汁，要把它们设计的美观大方，可以跟家里其他的家具融合成为一体。 基督徒要让神在他们里面住得舒服，那么他们在心中安置的电脑、电视、电子传媒是什么呢？答案是清洁。听众朋友，您我在家里看电视、浏览因特网都看些什么内容呢？如果电视画面、电脑屏幕上出现了色情内容、暴力事件、勾心斗角的剧情，我们是转台还是继续观赏呢？肮脏的节目只会污染人的心灵。我曾经去到过一些基督徒朋友家里，一进大门就听到他们的收音机、录音机、电视正播放着牧师的正道和赞美敬拜神的诗歌，那些节目内容散播着天上的信息，使得家里的精神非常清洁正直，不但令客人心里平静蒙福，也让客人感觉到神是与这个家庭的主人同在，神是住在这位主人的家里。难怪耶稣曾经这样的说，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看见神。基督徒在追求灵命长进的时候，一定会留心接触圣洁的事物，更会避免肮脏、邪恶、淫乱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话，神在他们里面会住得很舒服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渴望成为基督徒，可是不知道自己够不够资格的话，下面这个问题可以给您提供一个考核的标准。如果您在阅读报章杂志、欣赏电视节目或浏览电脑因特网的时候，眼目会避开淫乱、凶暴、诡诈这些神不喜悦的节目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您距离成为基督徒就很接近了。刚才跟您谈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，与神同住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。我的名字叫王婉，是董小婉的婉啊，不是吃饭的婉。我是在1993年19岁的那年来到美国达拉斯，在这过去的12年当中，我在美国取得了学位，结婚生子，现在在做会计的工作。从表面上看来，我这12年的经历算是平坦顺利啊，但是确实充满了压力与挑战。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在1999年结婚之后面对的家庭问题。我的先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，当时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与我们同住。当时的我26岁，要决定怎样即将成为青少年男孩的母亲。我不晓得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会怎么样，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我当时的情绪可以说用惊慌失措来形容。我本身也是出自一个离婚的家庭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在初结婚的时候，我甚至不想有自己的小孩，别说当别人的母亲了。但是主耶稣帮助我在这之后的6年中克服了心理的障碍，战胜了情绪化的忧虑。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，凭着主的保守，我和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。1999年10月左右，也就是在我结婚不久，达成基督徒教会的一位姐妹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带儿子 Brandon 星期日开始参加聚会。 Brandon 经过几次聚会后，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。这对我来说冲击很大，我非常的惊奇问他，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？ 做基督徒是要称耶稣这个人做个人的救主，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？ Brandon 说他明白，而且主意非常坚定。我和先生在商量之后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，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教会看看。在这过后的几个月当中，通过多次的聚会和牧师弟兄姐妹们的探访，我们渐渐的也明白了做基督徒的道理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而且自己不可以自救，只有奉靠主耶稣才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，然后凭着信心得到永生这个礼物。在这后没多久，就是在五月，我和先生进一步做出了决定，要信靠这位赐永生的耶稣基督。这个决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，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从此完全的改变了。信主六年来，神医治了我少年时期的创伤，帮助我释放了心中很多的抱怨与苦毒。神也利用生活中的失败与难处，也考验了我的爱心和信心。六年之后的我是一个全新的人，在主里头被完全的更新。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，不可能完全说明耶稣在我与我的家人身上的作为，不过我可以肯定与坚决地说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也是全能的主。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也去经历一个更新的人生，因为有耶稣的人生是全新的、美好的、充满喜乐的人生。
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,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There is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. Each restless heart be so imperfectly,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,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。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